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来看到旧约中间的以赛亚书。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以赛亚书第13章到第23章里面讲到论到各国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特别看到中间最后的23章，就是有关于推罗的信息。在23章有关于推罗呢，讲到推罗的哀歌，这是从23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里面讲到，而第15节到这章结束呢，就是讲到推罗的复兴，而且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上帝有信息给推罗这个国家，但是也有信息呢，同样是给信靠他的人。这边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论到推罗的信息里面，第一节却首先讲到他师呢？那你就要注意到说，我们从文学结构的分析来看到，这个他师在第一节那边提到，刚好在这段经文的结尾第14节那边也提到他师的。他师跟推罗两个有什么关系呢？他师是在整个地中海最西边，就是今天的西班牙那边的一个重要的海港，然后推罗呢是在整个地中海的最东边，所以一个是最东边的推罗，另外一个是最西边的他师，用这个呢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通都已经包含在这个里面。而这里面特别讲到呢，就是推罗他是一个海上的霸权国家，而在这里呢把推罗也是跟西顿连在一起来讲到。那这是我们等一下把他们的地理背景啊、历史啊通都跟大家做一个交代。这边讲到第一节他师的船只的哀歌，因为整个港口都被毁了，这些船就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避风港呢都没有了。第14节那边也是讲说他师船只的哀歌，也是讲到他们的堡垒被毁掉，那个堡垒就是指他们的港口来说的。而在第2节到第7节那边讲到说推罗跟西顿就要败亡了，这里呢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二到第三节讲到推罗要变成一片的寂静，以前繁忙的海港现在呢却渺无人烟，变成非常的寂静。第四节到第五节呢讲到西顿，西顿是在推罗北边大概40-50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那边也是一片的绝望，不复昔日的光华。第六节第七节呢讲到推罗城就变成一个空城了，他们只能够哀悼往日。第8到第9节讲到上帝给推罗城的计划，第10到第12节讲到耶和华给西顿的命令，而12到13节再讲到说这个推罗呢变成耶和华的代理者，就是上帝的旨意要透过他来成就。那我们先讲到推罗，推罗呢现在的翻译啊，有一把它翻成为泰尔，其实都是讲同样一个地方，它是属于今天的黎巴嫩，是在以色列跟黎巴嫩最边界的地方就是黎巴嫩的最南端也是以色列的最北边所以从这个推罗这边呢它就可以直接就进入到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些的事情里面。这个推罗城呢它其实是离开这个陆地啊外面的一个小岛，离开这个陆地的不是很远，但是呢因为他有庞大的舰队，掌握了海上的霸权，他就变成在地中海里面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海权的国家，他掌握了贸易的优势，整个国家非常的富庶，而且他里面建筑的这些的防御工事很坚强，向来呢就很高傲，所以论钱财我们这边的丰富超过地中海沿岸任何一个国家，论这个防御工事呢我们也是固若金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我们给攻下来。这个推罗地方呢我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曾经去过，它是一个小岛，这个岛上面呢现在当时都是废墟了，但是小岛上面呢有王宫，有拜巴利的庙，有非常繁华的街道，还有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赛马场， 我们有人看过那个电影《冰汉》呢，中国大陆把它翻作《冰虚》，里面就是有很大的那个赛马的那个场面。那个赛马呢，是一个很大的场地，比今天的一般的运动场还要大，都是四匹马拉的这个战车，然后呢，一次可能有8对10对啊，就在那边场上面，在那边绕圈呢来竞赛。所以你看到在推罗这个小岛上面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竞技场的，可见呢当时是多么的富庶繁荣。这个推罗呢，它在地中海沿岸，你也可以讲说，就是相当于后来的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啊。有些人去过威尼斯就讲说，威尼斯在历史上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那后来才并入到意大利的版图里面。为什么威尼斯能那么强呢？因为他就掌握了海上的贸易权柄，他有很庞大的舰队，他非常的富庶繁荣。又像后来到了15世纪16世纪以后，世界上面的这个大航海时期，像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或者像这个后来的法国，特别是英国啊，那这些国家因为掌握了海上的霸权，所以他们就是能够掌握贸易，整个国家就变成非常的富庶繁荣。你用这个来推想到当时的推罗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推罗人他们很高傲，他们瞧不起世界上面其他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呢自信满满，晓得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不会被别人给攻破的。我们读历史的话也发现到说，历史上面呢各个朝代啊，这些霸权呢都想办法要能够掌握这个推罗，所以派军队来攻打他，但是都打不下来。好比说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在公元前的745年，亚述在提格拉比列瑟的带领之下扩张版图，就来到了地中海的沿岸啊。以色列就是属于这巴勒斯坦了，或是在北边包括黎巴嫩还有叙利亚，都称作 Levant 啊，利万就是属于在这个巴勒斯坦、黎巴嫩跟叙利亚这一带地方都是统称。那么他就希望在这些地方呢找到一个出海港，而最现成的就是推罗。可是这个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呢，他打打不下来。后面的这个亚述王沙曼以色，是在公元前727年到722年做亚述王的，围攻推罗也不成功。公元前701年，亚述的希达基利攻打巴勒斯坦附近陆地上面各个国家，一路上面势如破竹，可是呢碰到了推罗呢，他也是一筹莫展。那更不要讲说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围攻推罗13年打不下来，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公元前的332年，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才把这个推罗给攻下来。他怎么攻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听过这样子的历史的故事。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的天才，他来到了推罗那边，看到说要攻下这个城打不下来，怎么办呢？把陆地上面这些的房屋都给拆了，把这些房屋的这个建造的石头呢就扔在这个海里边，然后把这个推罗跟陆地中间呢就连接起来，好像一个堤一样，一个堤防。所以亚历山大军队呢就借着这个堤防，他们就把推罗城就给攻下来了。所以推罗城它再不可一世啊，终究在亚历山大手下它就是很快就被攻下来了。那这是讲到这个历史背景呢。那么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特别讲到呢，这个推罗城他们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推罗是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腓尼基的今天的黎巴嫩，你看到呢沿着这个海岸从南向北呢，大概每40-50公里就有一座主要的城，最南边的就是推罗城，离开以色列最近，它北边就是西顿，西顿北边呢大概40-50公里就是贝鲁特，就是今天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再往北边呢40-50公里就是比布罗斯， 这是黎巴嫩最北边的一座城了。那这些城有什么重要呢？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古时候圣经讲说腓尼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面也都是影响很大的。你想说为什么他们那么自傲？第一个呢，腓尼基他们发明了字母，我们中国人是不用字母的，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西方呢都是用字母的。而这些字母从哪里来呢？都是从腓尼基那边发明的。腓尼基发明的人类历史上面最早的字母，然后呢往北边到希腊跟拉丁，那些字呢就是从左边写到右边的，传到了这个阿拉伯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中间呢，那个字母呢就从右边写到左边的，这是字母啊，就从那边就开始了。所以现在你要推断那个人类的字母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腓尼基那边开始，他们是最早发明字母的国家。以后呢就是地中海沿岸啊，地中海以北呢那个字是从左边写到右边，地中海以南的话呢就是从右边写到左边啊。那有人问说埃及呢？埃及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埃及跟中国一样呢是用那个象形文字啊。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去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啊，可能会比别的国家会更快一点。那在闪族语言里面呢，包括阿拉伯文，包括希伯来文，包括亚兰文，包括伊索皮亚文。伊索皮亚不是在非洲吗？但它也是属于这个闪族语言的。那这些语言呢文字啊都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然后都是从这个腓尼基这边开始。第二个呢，腓尼基他们是航海的大国，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以推罗作为最主要的代表。他们就掌握了海上的霸权。掌握了海权呢就是掌握了贸易，所以整个国家变得非常的富庶繁荣。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推罗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国城市呢，像西顿，像在北边的比布罗斯，都是敬拜巴利的中心。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呢，特别就是西顿的公主耶喜别，她嫁到了北国以色列以后成为亚哈王的王后，她就把敬拜巴利的这个宗教呢就带到北国以色列，而推行全国。当时国家里面啊，只有像先知以利亚呢能够跟他对抗，但是以利亚跟他对抗都很辛苦的。这个耶喜别呢不止如此，他的女儿还嫁给了南国犹大的国王，所以他的女儿亚他利亚就把敬拜巴利的这些崇拜呢就带到了南国，所以这一对母女呢他们就把巴利崇拜就带到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亚他利亚呢，我们甚至讲到他等到他自己的儿子死掉以后呢，他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把这些王子通通给杀了。还好有这个耶和耶大祭司呢把中间一个小王子就是约阿斯给保留住，否则的话南国犹大就灭亡了，大卫王室呢就被中断了。所以你看到说这边影响是何等的大。黎巴嫩最北边那个比布罗斯呢，比布罗斯这个字啊就是纸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手上拿这个纸啊，他那个比布罗斯呢原本就是那个埃及那边的蒲草纸啊，或者那种沙草纸，英文那种 papyrus 就是跟那个比布罗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比布罗斯呢他也就是敬拜巴利的中心。所以你想说为什么先在这里啊用那个推罗当作一个代表，讲到整个北边腓尼基它是敬拜巴利的中心，它不可一世，它要拓展它的海上的霸权，但是上面讲说到最后呢它通通都会完全没有了。这边讲到那个推罗的话呢，最后却讲到它要被上帝特别的恩待，在第13节到第18节那边呢就讲到这个推罗他要受到外邦的攻击，他要整个国家就都衰弱。这在历史上面看呢，这边特别提到有70年，很有可能呢就是指到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巴勒斯坦附近这些国家，也包括在北边的黎巴嫩腓尼基的这些城，西顿啦、 推罗啊等等。所以推罗呢，虽然自己没有被那个亚述王希拉基利给攻下来，可是因为周围这些国家呢都被亚述给打败了，民不聊生，这个推罗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边讲说70年满了以后，耶和华要再一次眷顾推罗城，所以很有可能一般解经家就讲说这边的70年呢，就是指到从公元前的700年到公元前的630年，这70年中间。630年呢，也是讲到说那个亚述帝国差不多是要快要衰落之后，亚述帝国衰落呢，让这个推罗也有机会能够重新的繁荣起来。所以这边最后第18节那边就讲到说，这个推罗他的货财和利息都归耶和华为圣。哦，这一点有点让我们这些读信息的人呢感到很惊讶。他们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所以这边是把这个推罗当成是一个新的祭司了。这边讲的这个推罗呢，就是一个新的埃及。这个推罗要把他所积攒的这个财富通通都送到耶路撒冷，送到耶和华面前给上帝。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全新的推罗就出来了。那这边我们是先讲到先知讲预言的话呢，他有讲到是比较远的情形，也有讲到比较近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前面也讲过说，在这个巴比伦呢，在第21章里面讲巴比伦的时候，像巴比伦在公元前689年就被亚述帝国给攻占，造成他们整个国家很大的混乱。而在第23章里面讲到推罗呢，也是讲到在以赛亚之后不久就要发生的事情。当然先知的预言我们讲说有最近发生的事情，也有中期或者远期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讲到巴比伦的话呢，中期远期的发生就是巴比伦要被波斯帝国给灭掉。更远期的呢，就讲到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里面讲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了。但是更远的呢，就讲说终末论，就是最后最后整个世界会怎么样呢？犹大人会怎么样呢？这些外邦国家会怎么样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24到27章，我们一般称作以赛亚书的启示录，或者讲到以赛亚书里面呢带给我们终末论的这些信息。不过在讲到这边之前呢，我们要先回到这个整个以赛亚书的第13章到第23章这里啊，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以赛亚书的第13章到第23章讲到以色列周围一些列邦国家，包括两河流域的霸主亚述跟巴比伦，还有呢那个以色列的邻国，包括像这个摩押，像这个以东，像腓力士这些国家，还有呢讲到这个推罗，那这都是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的。但是讲这些国家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讲到说，我在最前面讲到说先知信息啊有四个字，就是神、罪、罚跟救这四个字。我先从这四个方面跟大家看到。讲到神的话呢，在这些信息里面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些先知的听众，神是全地的统管，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上帝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神，他掌管历史的。这些国家在上帝的预言当中，就历史上面就按照预言的一样样就实现。果然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真的是如此。而且讲到说上帝呢，他绝对公正，每一个国家都要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审判跟刑罚，所以他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要负责任。再有看到呢，上帝的话语非常的正确，所有这些预言通通都要应验。所以我们前面讲过说预言呢有一些是很快就应验，讲到巴比伦要被亚述给侵略，讲到推罗要衰亡要 被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给攻下来，也有讲到说更远的就是巴比伦帝国亡于马代波斯，更远的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这些信息呢通通都要发生的。那我们今天这些信徒呢，我们是活在预言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被接升天了，我们在那边等候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最后那边讲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边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已经预备好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讲到罪，罪呢讲到这些外邦的国家，中间还提到了耶路撒冷，也提到了以法莲啊，或者撒玛利亚，就讲说不管是上帝的选民还是这些外邦的国家，不管他们是因为骄或者强暴，或者有人又依靠自己，有人或是依靠别的国家啊，像埃及就常常提供这种虚假的盼望，你跟我联盟，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对抗亚述。巴比伦也提供巴勒斯坦这些国家的联盟的一个邀请啊，你们跟我巴比伦联盟，我们可以一起来对抗亚述的。但这些到后来呢，通通都是落空。这些事情呢，依靠人不依靠神，或者靠自己呢，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三，罚。罚包括哪一些呢？在这些经文里面啊，就常常出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在那日，那是一个最后好像算总账的日子。这些日子呢，临到信主的人就要受到上帝的奖赏，而悖逆上帝的人呢，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这是罪人毁灭的日子，他们要被赶逐离开这个地，也是渔民送战的日子，他们要被重新领回这个地。所以这边其实已经都讲到，包括以色列中间这些渔民呢，最后是要重新回来的。再讲到救，这里讲说在那日，救呢包括亚述跟埃及，他们要同来敬拜耶和华的这两个国家跟以色列百姓呢，要一起来使万民得福。那这是我们特别在以赛亚书的第19章23节到25节里面带给大家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呢，全世界像这个伊斯兰国甚至讲说穆斯林跟这个基督教世界中间的那个文明的对抗好像无解，可是呢，圣经在2700多年前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讲说，今天的埃及，今天的亚述就是伊拉克，他们要跟以色列一起呢来敬拜耶和华，他们要一起使世界上的人都得到祝福。那这个带给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思想，我在这边就是提供几个让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的。第一，我们在思末后列国的定位。列国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同样的地位，跟我们这些华人其实是一样，我们也是属于外邦人，我们也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如果他们悖逆上帝的话，也会被上帝刑罚的，会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的。那这些周围国家呢，如果他们归向耶和华，也可以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上帝的心意呢，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看到说，特别像讲到摩押的时候，摩押曾经来求问耶路撒冷城的先知，但是呢，先知提供给他们一个得蒙恩惠的机会，他们却因为自己的骄傲就拒绝了。所以先知的心意讲说，为什么要拒绝呢？为什么不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归向上帝，得他的恩惠呢？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应当为这里所提到这些国家地区来祷告代求，特别是这里面提到的巴比伦、亚述、埃及，还有杜马，还有阿拉伯，甚至北边的黎巴嫩那边地方，多半都是属于穆斯林的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百姓啊，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但是只有认识耶和华，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要得到拯救。我们也要特别记得呢，比如说埃及，埃及啊，我特别讲到它，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哦。在埃及那边有 我们称作科普替教会。科普替教会啊，其实就是埃及教会的意思。这个教会呢，在埃及那边，他们的信徒是不断在那边减少当中，但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至少有 3% 到 6% 的埃及人是基督徒的。这些人呢，在埃及那边受到很大的迫害，教堂被烧，信徒被杀，好多的这些基督徒呢，就离开埃及到别的国家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呢，就看到一个好大的教堂，我说那是科普替教堂，他们说没错，至少就有10万的埃及的基督徒就移民到了多伦多，在那边建立了最大的科普替的教堂。但这些人呢，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伤痛的，他们盼望回去，他们盼望能够重新的恢复他们对基督的敬拜。那在约旦有10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而这里难民中间大概有1/3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巴勒斯坦人呢，大概有1/3都是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地方拿撒勒城，这是耶稣他长大的地方，玛利亚接受信息的地方，伯利恒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这两个城呢向来都是巴勒斯坦的城，而且这里边的巴勒斯坦人从古以来差不多都是基督徒的。让我们为这些国家祷告，求上帝赐恩给这些国家的百姓得闻福音，抓住机会早日归向基督。那么最后圣经讲到说，不管是亚述还是埃及还是以色列，他们都要归向上帝，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蒙福。我们求上帝早日实现这个事情。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里。